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7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马里兰州宣布禁止在州政府行政部门的平台上使用 TikTok、WeChat 以及其他基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和平台，原因是这些实体对该州构成不可接受的网络安全威胁。共和党籍的州长拉里霍金星期二宣布了一项紧急网络安全指令，禁止使用这些产品和平台，说这些实体有可能涉及网络间谍、監視政府實體和不當收集敏感的個人訊息。霍金州長的辦公室在官網上發表的聲明引述這位即將卸任的州長說，作為美國網絡之都，馬里蘭採取了大膽和果斷的行動，為網絡安全威脅做好準備並且予以解決，為進一步保護我們的系統，針對試圖削弱和分化我們的外國行為體和組織發布這一道的緊急命令。按照指令，州行政当局各个机构必须从州网络移除任何这类的产品，落实防止安装这类产品的措施，并且落实基于网络的限制措施，以防止使用或者登录被禁止的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二前往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与俄罗斯交战的前线附近，并且声言将所有俄军赶出乌克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日这一日，泽连斯基在乌军据点斯拉夫扬斯克向军队发表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每个人都看到了你们的力量和技能，他感激他们的父母，他们是养育了真正的英雄。俄罗斯报告他们境内的战略设施连续第二日遭到无人机袭击，但是乌克兰未有承认进行相关的袭击。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南部库尔斯克州的州长说，在其中一次的事件当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了该地区一个机场，该机场随后发生火灾。同时俄罗斯独立媒体报道说，无人机击中了距离乌克兰边境80公里的一座工厂。俄罗斯官员没有立即将最近的轰炸归咎于乌克兰，但这些新的袭击发生前一日，莫斯科说俄罗斯境内两个空军基地遭到的前所未有的类似袭击是几乎方面所为。伊朗抗议者进行了第二日的罢工罢市，这次罢工罢市为期三日，这个是九月间伊朗库尔德女子在被道德警察拘押期间死亡事件引发的公民抗命浪潮的一部分。抗议者呼吁全国各地的店主将店门关闭到星期三，以要求政府改革。目击者说，星期二全国各地的大批的店铺关门。美国之音波斯语部报道说，至少10座城市罢市，包括德克兰、切拉子、伊斯法罕、亚兹德、伊拉姆、马什哈德和卡拉季。伊朗首席法官莫克塞尼埃吉下令逮捕任何鼓动店主关门的人。在罢工罢市期间，围绕伊朗道德警察的废流情况上出现了疑惑。道德警察负责执行有关女子的衣着的严格规定。半官方的伊朗学生通讯社星期六在一则的报道当中引述伊朗最高检察官穆罕默德·贾法尔·蒙塔泽里说，道德警察已经被关闭，但是活动人士对当局采取行动废止道德警察的讲法表示怀疑。到了星期六晚间，国家媒体其次电视台发表报道说，蒙塔泽里所在的司法部门并不负责监管道德警察。政府官员还没有就此是公开置评。美联社报道说，最近几个星期在伊朗城市看到的道德警察是变少。这篇报道说，不戴头巾走到街头的女性变得更加常见。特朗普集团在星期二被判税务欺诈罪名成立。此案由曼哈顿地方检察官提起，这个是对前总统特朗普的一家的公司财务行为的重大否定。有罪判决是在庭审之后所进行的审议的第二日作出。在这次的审判当中，特朗普集团被控参与最高主管的一项的谋划，以避免为免租金的公寓和豪华汽车等工作津贴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次的定罪对于纽约检察官来讲是一次的认可，他们花费了三年时间调查前总统特朗普和他的生意。 作为惩罚，特朗普集团最多可能被罚款$1,600,000。这个对于该公司的规模来讲是一笔相对较少的数额，不过这次定罪可能会让该公司未来的交易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最近宣布他会再次竞选总统，他还曾经说这一次针对他公司的案件是怀恨在心的民主党人对他发起的出于政治动机的猎巫行动的一部分。特朗普本人是未有受审，但是检察官指控他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特朗普和他公司的律师都否认这一点。针对特朗普集团的这次案件，大部分构建在该公司前首席财务官艾伦·魏塞尔伯格的证词之上。此前针对他操弄公司账簿和自己的薪酬方案以非法逃税的指控，魏塞尔伯格承认有罪。魏塞尔伯格提供了证词以换取承诺是给他的5个月的监禁的量刑。为了给予特朗普集团定罪，检察官必须说服陪审团相信魏塞尔伯格或者他的下属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麦康尼是代表公司行事的高级管理层的代理人，而且该公司亦都从他的谋划当中是受益。在长达1个月的庭审当中，特朗普集团的律师反复说魏塞尔伯格是为自己做了这些事，他们争辩说这位高层是擅自行动，背叛了公司的信任。他们还辩称特朗普家族或者公司当中没有人应该为此负责。一位美国法官在星期二驳回了因为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据称参与在2018年杀害意见记者贾迈勒·卡舒吉而对他提起的民事的诉讼。华盛顿的联邦法官约翰贝茨接受了美国政府行政当局的立场，这个就是今年9月被指定为沙特首相的穆罕默德亲王作为外国首脑在美国法庭享有豁免权。贝茨说卡舒吉未婚妻贾吉兹和他的活动组织现在就为阿拉伯世界争民主所提起的民事诉讼作出了强而有力和值得赞扬的陈词，指出穆罕默德亲王在幕后主使了这次的杀戮。但是贝茨裁决说他没有权力驳回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㗎。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蒋家第四代曾孙蒋万安当选台北市长，两岸立场备受关注。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报告，揭示解放军攻台演习更为频繁真实。专家就呼吁美台需要尽快为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最近选出了新一届的中委会成员，由唯一参选人罗建熙连任党主席。他表示中委会人数减至10人，以减少需要承担更大风险的党员人数。事隔两日之后，罗建熙就确认该党早前收到税务局的评税审核， 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港府向民主党追讨过去几年的税收，涉及的金额以百万港元计算，大约是13万美元。前民主派立法会第二大党公民党呢，即将举行换届的选举，报名截止人期并没有收到任何党员的报名参选，他们将会进入解散程序。有评论员分析说，税局向政党发出评税审核是相当罕见的事情，最严重的后果可以撤销商业登记，变相令到民主党解散。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3号举行周年党员大会和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换届选举。党主席由唯一参选人前南区区议会主席罗建熙连任，他率领新一届中委会成员会见记者。新一届中委会成员当中，两名前副主席梁亦廷被革除党籍，李永达早前移居英国并且宣布退党之后悬空，由前观塘区议会副主席莫建成和前中西区区议员伍海恩接替。对于中委会人数大幅减少，罗建熙在记者会上表示，主要是由于现时的工作量比以往少，中委会人数亦都可以相应减少，同时亦都是因为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下的防风措施，以减少需要承担更大风险的党员人数。
始终我想香港作为民主派的政党都好，即使我现在我不会感受到很强烈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仍然存在在这里，所以我们都希望在维持到个党的运作的情况底下，尽量令到要承受这些风险的人可以减少，所以是作出了一个这样相应的安排。
罗建熙表示，到目前为止仲未睇到民主党有面临解散嘅风险，不过佢坦言更长远嘅未来唔排除有解散嘅可能，而现阶段民主党仍然会秉持理念同埋价值，继续为香港市民发声。
但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就是我们仍然有能力去做的时间，我们仍然有空间去做的时间，我们是一定会继续去尽力去做，一定是会继续去秉持着我们的理念价值，继续是去为香港市民去发声，继续是为香港去争取一个最好最好的制度和最好的政策，是继续去服务香港市民。这个是我们对于香港市民的一个承诺，也是对于香港市民的一种承担。
罗建熙表示，民主党的定位一直很清晰，就是继续服务香港市民，为香港市民发声。他强调，过去接近两年半，就算在国安法生效之后，该党继续有就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包括政制民生的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过罗建熙坦言，该党要面对的风险就是一些无法评估的红线。
面對的艱難或者面對的困難，我想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有時候啲紅線雖然佢話畫得清晰咗啦，咁樣而家叫做有唔同嘅案例，咁但係始終有啲地方我哋都仍然係覺得係冇辦法可以評估到嘅。我哋當然相信我哋所做嘅所有決定都係一啲合法，係符合不論係本地法律定係國安法都好，我哋都相信我哋所有做嘅決定，我哋所有嘅行為都係合法嘅。但係始終點去定義啊？究竟我哋所理解嘅法律同埋政府所理解嘅法律、律政司所理解嘅法律係咪完全一樣咧？咁我冇辦法達到。有啲過去嘅情景，我哋有時候會嘗試呼籲政府去講得清楚啲，究竟實際上係點樣，但係好似都冇乜回應。咁我諗呢一啲嘅地方，一啲唔清晰嘅地方，都係會令到大家要蒙受一啲不同類型嘅風險啦。
罗建熙表示，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之下，各党员发表意见的时候都会更加小心，主要是由于煽动罪的界线模糊不清。
如果讲煽动罪咁样，究竟我哋批评政府批评到一个咩地步，系会被视为去煽动啲人系对政府反感咧？咁样，其实我哋 當然覺得作為一個政黨，我們對於政府的批評是必然一定會繼續做，對他有讚賞的地方我們也會繼續做，但是究竟那條線是去到哪一度會被視為越過了那條煽動的界線呢？其實我想我們都沒辦法真的 很掌握得到，但是正如我們說，即是我相信我們一路以來去做的一些政策的評論，我們對於政府不同的政策的讚賞也好批評也好，都是出於對香港的未來，對香港市民是我們相信是一些最好的安排，要去鞭策政府繼續去做。
至於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之下，仍然尋求連任黨主席，羅建熙表示，他相信自己對於民主黨的工作的承擔和對於香港市民的承擔都是很長遠的承擔，尤其多名黨友仍然因為民主派初選47人案等社運案件被還押和服刑，他認為仍然有自由，仍然有能力去做的時候，應該更努力去做。他又表示，在香港土生土長，對香港是有感情，希望可以改善整个社会的生态，改善不同的政策。
我在这个地方长大，我在这个地方成长，我对于这个地方是有感情，我是绝对觉得现在的社会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继续改善，而我们要去改善这些地方的，我们一定要去继续去努力去参与，继续去提出我们的意见。所以不论是什么情况底下，我是很相信就是只要可以仍然講的話，我都是會繼續去講。至於黨這個職務，我相信也都是同樣地，就是我過去在兩年前去參選主席的時間，我是相信當時候的自己呢，其實都是仍然是一個長期的承擔，我是願意去跟個黨一起呢是共同進退，跟我們黨友一起去共同進退，亦都是會願意在一些困難的時間更加是要承擔更加多的工作。
新任副主席莫建成表示，由前党主席刘慧卿开始担任中委会成员，至今已经有一段颇长的时间，他看到民主党和香港都有很大的变化，希望在艰难的时刻用自己的能力以新的方式去处理党务。
其实跟主席刚才讲的讲法一样，其实我都是爱这个地方，我都对党是有承担。咁其實喺呢個艱難嘅時刻，其實都係希望可以用自己嘅能力係做到無論係團結黨友啦，同埋咧係帶領一個即係新嘅形態嘅方式去處理黨務都好咧。咁其實我諗係可以係貢獻到黨嘅，我係希望能夠貢獻翻個黨。
另一名新任副主席伍海恩表示，他2016年开始担任中委会成员，今次参选副主席除了在党务上尽一分力，也都希望继续为市民发声。
其实今次选副主席呢，其实都有一个都有考虑过的，都希望可以在自己尽一分力，除了在党务可以做多些之外，也都可以继续将代表去市民去發聲，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現在很多的議員都已經辭了職，可能一些民生上面的工作，可能我們都看看可以怎樣協助到，或者是可以幫到居民去做的。
民主黨改選中委會成員之後兩日，多家親中傳媒包括《星島日報》星期一，即是12月5日報導，港府最近向民主黨追討過去數年的稅收，涉及的款額數以百萬港元計，即是折合大約13萬美元。羅建熙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向傳媒確認，該黨早前收到稅務局的評稅審核，已經按照雙方商討和計算的結果處理。他又表示，民主黨多年來均如實提交報稅表，將來亦都會一如既往按照香港的法例行事。化名譚美德的時事評論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各個政黨包括民主黨每年都有報稅，稅局向政黨發出評稅審核相當罕見，據他所知今次可以說是第一次，最嚴重的後果可以撤銷商業登記，變相令到民主黨解散和產生一種寒蟬效應。
但因為呢，如果你是出現了所謂瞞稅啊、逃稅啊、甚至乎漏稅啊、虛報呢，其實最嚴重的話呢，就不單止呢就是罰款坐監那麼簡單，而是可以撤銷你的商業登記的。咁即係話咧，嗱，香港一路以嚟咧，任何政黨咧，理論上大部分啦，都係咧 就是用社團註冊和商業登記的，否則的話其實它很難做籌款的。咁如果係即係出到呢一招嘅時候，係咪意味住下一個萬一揾到任何嘅證據，係希望民主黨佢本身嗰個註冊登記都被撤銷呢？咁呢個就變成咗咧，對任何仍然係喺民主黨裏面咧有參與嘅朋友，又或者係即係純粹可能只不過一個黨員咧，都會出現咗一種即係幾心驚嘅情況，因為冇諗過你咁啱得咁巧就會做呢個動作噶嘛。
前民主派立法会第二大党公民党原定下个星期六，即是12月17号举行换届选举周年大会。不过上个星期六12月3号换届选举报名截止日期届满，没有任何党员报名参选。在无人接班的情况下，有16年历史的公民党将会进入解散程序。现任党主席梁家杰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该党将如期召开周年大会，现任执委会将会转为临时执委会，进行公民党有限公司清盘的工作，最终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决议。梁家杰表示，相信公民党最后的结果只有清盘，他认为是预料之中，完全没有意外。谭美德分析，公民党的成员主要是律师、大学学者和各行业的专业人员，主要代表中产和专业人士的声音。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民主派已经没有参选的空间，预料公民党走向解散，可能引发中产人士移民潮。
咁好啦，你长远计嘅话就觉得，咦，我喺成个政体上面都冇人可以再为我发声咯，或者都冇人可以为我去讲意见噶咯，咁我仲留喺度有啲咩意思？或者我嘅权益有边个可以足以保障咧？嗱，好多时候我哋侧重咗就系发声嗰步，但系其实呢啲民意代表后面就系嗰班人嘅一个利益保障嚟噶嘛。咁呢班中产传统嚟讲，咪就係靠公民党啊、民主党去即系去保障佢哋本身一啲嘅利益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上个礼拜在新公布的2022年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当中说，中国解放军正在为以武力统一台湾而进行准备。去年在台湾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和演习比前一年更加频繁和真实。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台湾海峡和平正在瓦解当中，习近平的的确有攻打台湾的意图，华盛顿和台北应该要尽其所能为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11月29号在送交给国会的中国军方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在2021年增加了对台湾的政治、外交以及军事压力，从2021年到2022年，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挑衅以及制造不稳定的行动大为增加，包括进入台湾主张的防空识别区，以夺取台湾离岛为目标的演习。这个可能是一个解放军对改善他们计划以及能力有急迫性的信号，因为中国领导人正在期待以军事选项来实现他的目标。报告当中表示，自2021年的年头到年尾，解放军的夺岛演习变得是更加是频繁以及是真实。解放军进行了超过20次有夺岛元素的海军演练，大大超过了2020年的13次。这些演习当中有很多聚焦于战斗的真实性，它的特色包含夜间行动、在恶劣气候之下的训练，以及是多领域的同步操练。报告提到，在一次为期三个月的期间，解放军海军执行了超过120次的海洋训练演习。解放军同时亦都预测，可能在一个两栖攻击上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新平台，例如是05式两栖装甲车，这个亦都是他们在2021年首度大量使用这种的攻击性武器。报告表示，中国解放军正在是为统一台湾的突发情况进行准备，一旦北京认为使用武力有这种的必要的时候，不过解放军亦都要同时阻压、延缓并且阻绝任何第三方，例如是美国或者其他的理念相同伙伴，为协助台湾所进行的干预。 美國軍事專家2049項目研究所的高級主任易思安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表示，美國國防部2022年中國軍力報告和去年的不同之處，第一就是強調中國核能力的快速發展，包括核彈頭數量在短時間之內是增加，以及能夠從不同的平台發射，包括筒倉、轟炸機以及是戰略潛艇。而另外一個就是解放軍高度專注於建立能夠脅迫甚至是侵略和消滅台灣民主政府的軍事能力。報告當中還表示，解放軍去年在台灣對岸進行兩棲登陸演習的數目令人震驚，在這麼多的短的時間裏面進行的數以百計的演習，這個是之前外界並不知道新的訊息。他認為這個是非常之重要，他現時已經是被公開，當然他的影響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嚴肅的。的而且確，它意味著美國和台灣必須要做更多更多的糾正，不斷朝中國共產黨的傾斜的軍力平衡。易思安表示，美台必須要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但是他不認為華盛頓和台灣已經盡其所能做好了最好的準備。如今在五國大樓將這些情報解密之後，他說這個時間至為重要的是雙方都有更大的急迫感，因為兩個政府有太多的要做的事情。近來美國的高層官員包括國務卿布林肯以及一些軍事將領都相繼發出中國正在加快為侵略台灣做準備的警告。易思安表示，他不知道有哪一個能夠確切地預計是未來，亦都不知道哪一個有把握知道習近平腦裡面想些什麼東西，以及他真正的計劃和意圖。他說，不過清楚的就是，如果你看到單單是那些正在是發生的軍事擴張，然後你再將他和習近平的正式講話結合起來，然後你亦都將他們的軍事活動連在一起，這樣不可逃避的結論就是他們正在為攻打台灣做準備，這個是即將發生，而我們的威脅作為正在是失敗，他有可能突然就失敗。易思安表示，這個情況表示中國攻打台灣不再是一個習近平以及中共是否計劃攻打台灣的問題，因為他們的確是有這個計劃，而且亦都清楚地正在是準備當中，問題是在於中國何時以及是如何攻打台灣。他認為有一些的時間表是可信的，現時正有一些的辯論在是進行當中，亦都有一些中國可能採取的潛在行動越來越可信。易思安表示，所以他是不能夠告訴大家知你什麼事會發生以及是什麼時候攻擊發生，但是他能夠告訴你知，以現有的證據來看，和平正在瓦解當中，習近平的確是意圖攻打台灣，我們都必須要做好準備，盡一切可能試著是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易思安並且以最近台灣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以及中國的反封控抗議為例表示，中共視台灣的民主權威是其生存的威脅，只要台灣有成功，和平的民主選舉對中共以及是習近平來講就是一個災難，因為台灣的民主對生活在中共壓迫之下的中國人民是具有吸引力。他說，台灣是今日世界上最成功的自由民主體制之一，他輕易就在全世界排前十名，不單止是在亞洲而已，而是在全世界。他認為這個對習近平以及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之困難的問題，實際上他認為在他們的想法當中，這個代表著一個生存的威脅，因為台灣的模式自然會對那些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性政治環境之下的人是具有吸引力。因此易思安認為，中國被稱為是白紙運動的抗議有可能還會進一步地發展，因為中國人民受到壓迫已經有太長的時間，他們已經是到達了一個臨界點，因此他們抗議的不單是政府的政策，而是中共政權的性質。易思安說，他們自然想要見到共產黨的轉變以及是崩潰，為中國人和美國人、台灣人或者其他地方的人沒有任何的不同，他們都是想要是自決，他們想要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們自己的命運， 自己的未来，他们想要有能力选举，而他们的官员，他们已经是被剥夺了这个权利超过70年。现时我们所有人都见到这个极端的决策的后果。虽然五角大楼的报告是描绘了中国积极为可能的攻台行动进行准备，不过国防部的官员亦都表示并未有见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入侵。美国国会正在讨论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预计对台湾是提供5年高达是100亿美元的财政支援。11月30号发自彭博社驻国会记者的推文表示，国会议员已经准备好支持投入100亿美元加强台湾的防御，以应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防务新闻12月1号亦都报道说，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表决通过的台湾政策法关于台湾安全防卫条文的基础上，2023年国防授权法除了提供台湾每年2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之外，另外还包括是每年10亿美元来自美国军事储备库存的设备。国会正在和国务院、国防部以及白宫的国安会是讨论如何协助台湾提高防卫能力的方式。目前仲系未能够确定参众两院几时就国防授权法进行表决，不过美国网络媒体 Political 在11月30号的报道就说，议员是计划在这个星期先在众议院表决此案，紧接着再由参议院表决，如果两院能够通过相同的版本，下一步就能够由总统签字生效成为法律。与此同时，前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乔利星期一在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的期间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加拿大是计划更多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以确认这个是中国宣示主权的水道是国际水域。他说，我们必须要确保台湾海峡的问题是清楚的，它依然是一个国际的海峡。乔利说，在涉及到台湾海峡的问题上，加拿大将会持续执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今年夏天我们是有一艘驱逐舰和美军一同穿越台湾海峡，而且我们亦都期待有更多的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批评乔利关于加拿大将会派更多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说法。他说，中方已经多次地展明在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的权利亦是管辖权，中国一贯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权利，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国际以航行自由为名挑衅威胁中国主权以及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赢得台北市长选举之后，蒋家第四代的曾孙蒋万安在12月底将会走马上任，一跃成为台湾政坛的一个政治新星。不少台北市民相信他上任之后能够在两岸城市交流和修补两岸关系上发挥作用。部分市民更加期待蒋万安能够超越朝野的九二共识和台湾共识的思维，提出新的论述去化解两岸僵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今年43岁的蒋万安将会是台湾最年轻的台北市长，亦都是目前唯一从政的蒋家第四代。他的当选让台北市重回国民党执政，亦都一跃成为台湾政坛备受瞩目的政治新星。虽然为时尚早，但不少的支持者已经视他为国民党未来最具潜力的总统候选人，并期望他能够耕耘两岸议题，提出让中国接受的新论述。位于台北现年43岁的公运人士朱维立说，他关注蒋万安多年，期待蒋万安能够超越台北市政的格局，并走出九二共识的巢穴，提出创新的两岸论述。朱维立说，
两岸重点不是在于怎么样重新谈判，而是在怎么样的基础上恢复一定的关系。蒋市长作为一个政治明星，
他说两岸重点不是在于怎样重新谈判，而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恢复一定的关系。蒋市长作为一个政治明星，他是不是依然要遵循国民党一直以来的九二共识呢？他有没有办法超越九二共识和蔡英文的台湾共识的选项呢？同时又能够取得和中共关系上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未来的考验。位于台北现年65岁的建筑业者张成一说，他投票给蒋万安是因为蒋万安行事正派，亦期盼他的蒋家身份能够有助于未来重启两岸对话。张成一说，
他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毕竟他是蒋家人，两岸不需要如此对立，两岸的对立其实被民进党创造出来。
他说蒋万安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毕竟他是蒋家的人，两岸不需要如此对立，两岸的对立其实是被民进党创造出来的。位于台北现年25岁从事营销公关的张正军说，他来自一个选党不选人的家族，家中长辈皆属深蓝支持者，对国民党和蒋家的认同感仍然很深，令到他难以理解。他说
感觉这次会选上有蛮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姓蒋，应该说比较多老一辈都会看这个去选他。
他说感觉蒋万安这一次会选得上的有几大的一个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姓蒋，应该说比较多老一辈的都会看这个蒋家身份去选他。亦都是位于台北现年34岁从事营销公关的黄谭雅则说，蒋万安之所以胜选，个人魅力应大于政党属性，至于他改善两岸关系的能力仲是有待观察的。黄谭雅说，
现在就说是救星，我觉得是言之过早，他跟两岸也是等着看吧，过去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两岸之间的接触。
他说现在就说他是国民党救星，我觉得是言之过早，他和两岸亦都是等着去看，过去他好像亦都没有什么两岸之间的建树。蒋万安曾经说过，他直到10几岁那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1988年时任台湾总统的蒋经国过世，小学老师对他说，你爷爷过世了，要他回去教室，不要再在操场玩，他才恍然大悟。蒋万安说他的名字是祖父蒋经国所取的，1945年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时候，他的祖母张亚若已经过世，当时蒋经国从母姓年幼的非分身双胞胎儿子张孝炎和张孝慈送回江西省万安县蒋家抚养，直以躲避战乱。他出世之后，蒋经国就取名万安，意在不要忘本。蒋万安的父亲蒋孝炎因非分身身份长年被视为半个蒋家人，直到2005年才认祖归宗，改姓蒋。蒋万安说过，他没办法撕去蒋家第四代的标签，但会努力走出不同的道路，例如他支持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亦曾经在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时声援香港青年。他亦都曾经直言，在台湾一国两制没有存在的空间。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蒋万安的曾祖父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不过台湾社会负面的反蒋情绪看来并未转嫁到去蒋万安身上，而他的祖父蒋经国建设台湾有成，促成了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诸多德政则带给他正面的效应。 包成阿华，
年纪大的相对来说有些他祖父的影响，所以能够带给蒋万安的一些正面的效应。蒋家在台湾无人不知晓，他又是后代，尽管不因为他的身世而去过多的追究他的现在政治上的形象。
他说年纪大的相对来说有些他祖父的印象，所以能够带给蒋万安一些正面的效应。蒋家在台湾无人不知晓，他又是后代，尽管不因为他的身世而去过多地追究他现在政治上的形象。他现在的政治形象是比较完善，年轻能力亦都非常强，有非常好的天赋，给予他做一个普殿。包成我分析，蒋万安年轻形象好，相对走政治中立的浅蓝路线，选民基础较广，但蒋万安在台湾出生长大，远赴美国深造就业之后才返回台湾从政，似乎除了胜仗之外同中国的交集不多。蒋万安选词已经定调，他当选之后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续办有三大前提：中共不再绕台，对台湾释出善意，双方地位对等。他指出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中国认清分治的事实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但这番言论曾经激怒中国。鲍成阿说，蒋万安上任之后的首次双城论坛将会是中国观察他的中国立场的重要指标。蒋万安能否仿效柯文哲喊出两岸一家亲，或者是其他不同表述，这个将会是蒋万安无办法回避表态的一个场合。包成阿华，
即使他将来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未必会回到蒋经国时代的两岸关系，他当然会考虑到两岸的状况，更多的是他从现实的政治的角度去判断。
他说即使他将来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未必会回到蒋经国时代的两岸关系，他当然会考虑到两岸状况，更多的是他从现实的政治角度去判断。蒋万安包括对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等问题都需要做出一些政治性的表态。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蔡文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蒋万安胜选之后，中国网民的关注度激增。蔡文轩说，
蒋万安对于大陆民众来讲，他有两个身份，首先他是蒋介石的曾孙，其次才是台北市长，所以他们对于蒋万安会有一些亲切感，因为大陆很多老一辈或者说是年轻人总会认为说两岸关系其实是国共。
他说蒋万安对中国大陆民众来讲有两个身份的，首先他是蒋介石的曾孙，其次才是台北市长，所以他们对于蒋万安会有一些亲切感，因为大陆好多老一辈或者是话年轻人总会认为话两岸关系其实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这几年又兴起所谓的国粉热，因为蒋介石在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是跟中共比较似的，就是一个中国政策，所以这些都会对蒋家的后代有一些期待。所谓国粉所指的就是中国内部的国民党粉丝，他们推崇蒋介石，肯定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抗战的贡献。蔡文轩说，蒋万安的身份有助于中国释出善意，而他主政下的台北市亦都应该能够与中国各地城市展开交流，例如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奉化县等，打破两岸现行的低迷气氛。蔡文轩继续说，
大陆非常重视所谓血统论，这个血统论不是说你做几百次亲善访问就可以取代，因为他们有蒋家的血统，所以他们会比较相信这样子，但是我认为他会谨慎的判断。
他说大陆非常重视所谓血统论的，这个血统论不是说你做几百次亲善访问就可以取代，因为他有蒋家的血统，所以他们中国会比较相信这样的人，但是我认为他会谨慎地判断，以他的政治高度来看的话，他不会完全随中共起舞，他必须要在巩固台湾主权的前提之下才会考虑跟中共做进一步的交流。不过蔡文轩表示，中共亦都曾经对非出身蒋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有个期待，直到发现李登辉走的是台湾本土路线，因此中共对蒋万安依然会听其言观其行。 蔡文轩继续话：
中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虽然你的血统我会有一些期待，但是如果你的言行不符合我的要求的话，他马上变脸，他们矛盾对立的那种马克思哲学，就是我发现你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他就会马上从另外一个角色去看待你。
他说中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党，虽然你蒋万安的血统我会有一些期待，但是如果你的言行不符合我的要求的话，中共马上变脸。他们矛盾对立的那种马克思哲学就是说，我中共发现你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你就会马上从另一个角色去看待你。然而，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认为，蒋万安这次胜选与他的蒋家背景和两岸议题毫无关系，蒋万安未来四到八年的市政表现将会决定他能否取得参选总统的入场券。赵春山对美国之音最后是这样讲的，
他是属于新一代的人，不要一直往过去看，我觉得我们要看未来。蒋万安代表是最年轻的市长，希望他能够展现年轻的气象，带动国民党也更年轻，也带动台湾能够更年轻，这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他说他是属于新一代的人，不要一直往过去去看，我觉得我们要看未来，蒋万安是最年轻的市长，希望他能够展现年轻的气象，带动国民党也都更加年轻，也都带动台湾能够更加年轻，这个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11月尾最新发布的胡润富豪报告显示，中国千万人民币净资产以上的高净值家庭规模比2021年增加了40,000户。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长达三年的清零政策影响了全中国无数的中小企业和个人。餐饮、旅游、娱乐和零售行业从业人员的损失特别惨重。在这个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之下，中共一直强调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显得更加遥不可及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11月底，胡润百富与中信保诚人寿联合发布了2022年中国高净值的人群家族传承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千万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是2,060,000户，较上年增加了40,000户。过去一年，高净值人群当中的金额是占比是上升，企业主占比是下降。据报告统计，中国拥有600,000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是达到508,000户，比上年增加了70,000户，增幅是 1.3%。 拥有千万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是达到2,060,000户，较上年是增加40,000户。拥有亿元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是达到130,000户。从地区分布来看，广东是拥有千万人民币净资产高净值家庭的最多的地区，比上年增加了9,000户，达到了300,000户。其中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169,000户。报告仲显示，在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和广州依然是拥有高净值家庭最多的城市。在前五个城市当中，深圳的高净值家庭规模增幅是最快，同比增长 4.4%， 香港的高净值家庭规模是下降，同比减少了 5.4%。从高净值的家庭的职业构成来看，有 50% 的企业主、30% 的金额领即大型企业的集团、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今年10月中旬，在中国共产党20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当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到了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强调是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他在报告当中说，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是并存，构建初次的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刘元春在会后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要完善分配制度就必须要完善再分配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税收，要从流转税到所得税再到财产税，这个是发展的大方向，包括之前已经试点的房地产税等等，还是需要进一步地推进。虽然刘元春解读不能够代表官方的态度，但仍然是引起了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各大媒体的关注，尤其是之前被广泛热议的房产税的问题。
以后有一个普遍的现象，非常好玩。
嗯，
你要是说对习近平最不满意的是哪批人？实际上是中国。
位于美国的公民力量创始人梁建利对美国将表示，二十大以后一个普遍现象非常之好玩。对习近平最不满意的是哪一批人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商人。你看看那几天的股票是跌了几多几咁厉害，这个就是一个反应。他遇到很多的商人，他们的反对情绪，他们的言辞比我们异议人士还要激烈得多，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觉得从这一两年的中国的这个阶层，
梁建利表示，他是觉得从这一两年中国人的心态以及他们的反应来看，实际上他们是非常之焦虑，对习近平越来越产生不信任，而且有恐惧感。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想离开中国，他们害怕他们的财富被用共同富裕的口号给予了一定程度上面的没收，未来的发展前景也都非常之暗淡。不过杨建利不认为房产税、遗产税等税收会被很快地加征，他认为共同富裕并不是今日中共或者是习近平提出的新的理念，而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理想，但是目前从人类发展到今日的状况来看，解决共同富裕是非常之难的一件事。
如果是按照共产党的老子办法，就是我以这个杀富济贫，
杨建利表示，如果是按照共产党的老办法，以杀富济贫的办法来实现共同富裕，实际上实现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在中国生活过，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都有这个的亲身经历，习近平亦都是这个年代的人，因此杨建利认为他不会愚蠢到要用非常之简单的劫富济贫的办法来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他知道这个是行不通，所以他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办法。关于胡润报告里面提到了上千万资产家庭的数量不减反增，杨建利认为这是因为这个阶层还是不是首要的受打击的目标，习近平目前所要做的事情也都不是说要好像大家所讲的公私合营，将所有的私有财产慢慢地是将它是剥夺，也都不是消灭经济。他说习近平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最富的那一批人，他认为资本在无序发展，最富的这些人富可敌国，产生了另外一个政治效应，就是这些人一旦跟共产党或是习近平不是一条心的话，肯定会给予他是造成政治上的威胁。杨建利认为现时中共要做的就是要对中最高阶层的这些资本做限制，对中国的经济是做一定的控制，控制不是计划经济，它要保持市场，保持私有的财产，但是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有政府可控的一个过程，对私有财产来讲，你要知道老板是哪一个，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去发展，是去赚钱，但是他想做的预早是就要干预，
他想对这整个经济做更多的控制啊，这是他要完成的目标。所以很多人认为他要
杨建利表示，
很
多人认为他要走是文革，然后消灭私有财产变成是北韩，这些都是比较过分的一种猜测。杨建利觉得习近平要完成，实际上就是要更多的控制，有些是好像日本或者是德国在战时的经济状态，就是政府做最主要的控制，你还保留你的私有财产，保留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换，但是政府作为最主导的力量必须要服从政府的指挥。杨建利补充说， 这个阶层普遍感到非常之恐惧，由于中国人过去经历过共产党的公私合营，共产党数次的对资本家对农民的欺骗，经历了计划经济下的赤贫，普遍的贫穷，所以你稍微动作往左边走一点，大家就会感到非常之恐惧。胡润的报告还说，从高净值家庭的职业构成来讲，有 50% 的是企业主， 30% 是金领，即大型企业的集团、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不过近年来，中国很多的中产人士以及是富豪人群讨论得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润出中国。各国的移民生意都是好到不得了，欧洲、美国、加拿大，这个反映出这个阶层普遍是恐惧。杨建利对此现象亦都有咁嘅评价。今年40岁，家住上海嘅梁先生同佢嘅妻子拥有系浦西某一个高档小区嘅一套两居室公寓。梁先生经营自己嘅外贸公司，收入颇丰。梁太系即系专职响屋企系照顾15岁嘅独女。最近几年，原本坚持让女儿在中国国内念书的梁先生开始动摇了想法。梁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女儿的出国上学的问题。她说她之前一直是有这个想法，她的爸爸不愿意，现时她的爸爸也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她留下几个邻居的孩子都是在国外，她们老是说你怎能够是在难留在国内呢？梁太坦言，原本不希望女儿出国的梁先生最近现实是感到失望。他说他是因为觉得国内这几年的环境不是特别是友好，现时这种政策他其实是看了也都是要摇头，之前还跟他理论一下，现时也都不敢再出声，觉得这点是有点过分。他说这个就让小孩是出去见一见世面。梁太前一阵子在上海被封控在屋企是3个月，每日忙于上网是抢菜，心情十分之焦虑，最近稍微放松之后，他打算将女儿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以便打好英语的基础。他是发现可能转学并不如他所想的随心所欲。他说教育局会设限制，你转学籍的话，教育局就会卡住你的学籍不放。梁太抱怨话：我亦都先知道今年9月有新嘅政策出嚟，其实上海嘅民办学校挺好噶，给予民办学校发个申请，打个电话同佢哋确认一下，面试就进行。然后民办学校话，面试即使系通过，转学籍嘅话可能会有一啲嘅问题。上海教委唔系打击民办，公办转民办现时系收口非常之紧。梁太对美国之音表示，她的女儿同班同学一家三口原本也是没有出国的念头，但是今年春天因为一家感染新冠被强行送往方舱医院之后，立即是改变了她们的想法，决定送她们的孩子是出国读书。现时整个氛围就特别是紧，走到哪一度都感觉到氛围不是那么友好，越想越生气。生活在北京，公职于是某外企的高管周女士，同她的先生在北京以及是广州都是拥有房产，算是标准的高净值家庭。虽然北京一直是未有实行好像是上海这样的全市范围的严格封控，周女士亦都一直可以每日去办公上班，但是她向美国之音表示，自己每次都可能会面临住封城就感到忧心忡忡，甚至是焦虑。
周
女士表示，她可能是焦虑到顶点，她已经是不焦虑，前一段的时间特别是焦虑，每日都要是买各种食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